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1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闻，神韵演出纯真纯善纯美，感动东西方观众，中共干扰神韵，更让人们认清中共邪恶本质，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海外法轮功学员证实法综合报道。在新闻汇编节目时间之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2月21日至12月27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演出，纯真、纯善、纯美，感动东西方观众。神韵纽约艺术团主演的圣诞晚会，自2007年12月18日至今，节目中表现出的纯真、纯善、纯美的境界，精彩非凡的演出，感动越来越多的东西方观众。在纽约百老汇毕肯剧场，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种族、不同职业、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对晚会所呈现的正统中国文化和一流品质的演出赞叹不已。CNN 创办人之一泰德·科凡诺感叹，这是最伟大的、最富有专业水准的演出，晚会好得超出想象。泰德说，每一个节目我都喜欢，这是最伟大的、最富有专业水准的演出，和我以前看到的演出都不一样。我不是第一次或者第二次欣赏舞台表演，所以我能看出来不同表演之间的差距，这是第一流水平的。纽约画家佛伦利亚表示，在18日看过圣诞晚会的首场演出后，觉得只有震撼、赞叹、惊喜这三个形容词可以形容，于是带着丈夫又连看了两遍。佛伦利亚说，节目太好了，不管是舞蹈动作、音乐、服装等艺术表现，还是灯光、音响、天幕等技术方面，都真实表达了内心，表达了善良和美好的愿望，让人感觉好像是身临其境。从中国大陆来美国居住了十几年，身为基督教传教士的熊颖23日看了在北卡州格林斯伯勒市的新唐人圣诞晚会后说，我最感动的是其中有关人信仰节目，我就是忍不住的眼泪直流。熊颖说，当大幕一拉开，创世恢宏的场景一展现在观众面前，就不住地抹拭双颊上的泪水。中场休息时，当被问及对节目的感受时，熊颖说道，节目水准相当高，那个钢琴国际水准，那个女高音水准相当高，但是我最感动的是其中有关人的信仰的，我就是忍不住的眼泪直流。它确实表现了一种人的心灵感受，非常的动人，这是最美的，超过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世界博格尼尼小提琴竞赛一等奖获得者苏文金说，毋庸置疑， 这是一场伟大的演出。纽约67频道脱口秀主持人玛利亚表示，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心告诉别人这台晚会的好。在观看神韵艺术团新年晚会的过程中，许多观众或欣喜或悲伤，或凝重或愉快，或沉思或感慨，或会心微笑，或潸然泪下，或充满敬意的双手合十。这种毫无掩饰的情感表达和心灵回响，印证了灿烂文明自天来，礼乐文化展神韵的感人力量。纽约观众在赞誉新唐人圣诞晚会一流国际水准的同时，并表示感受到晚会传出的真诚、善良、光明、向上的信息，这是全世界每个人都需要的。中国最后一个大右派，从青年时代就开始从事文艺工作的林希林女士，是第三次看神韵晚会。在观看纽约首演后，她激动地说，晚会一次比一次水准高，圣诞晚会是东西方正统文化精华结合的精品，也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结合的极品。晚会将中华传统文化中脍炙人口的神话传说做了很好的诠释。在音乐方面，将以旋律渐长的东方音乐与西方交响乐完美的结合，既突出了音乐的内涵、灵魂，又有宏大的气势。林希林女士感慨地说，神韵纽约艺术团的这个创举绝非任何政治压力和经济利益驱使所能达到的，是从人的心灵中发出的，所以才能如此打动人心，这完全是出于信仰的力量。她说，觉醒深深地打动我的心，让人落泪。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民众的迫害和打压，就是对基本人性和良知的扭曲和摧残，注定会遭到正义民众的反对和抵制。18日观看晚会后，著名经济学家何青莲表示，这台晚会很好，整体效果完美，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使人耳目一新。他说，可以看出编导将自己对中国古代的乐曲、乐舞等的理解精心地挖掘整理出来，把中国古代很多失传的东西通过服装、音乐、舞蹈动作的演绎，再通过和现代舞台技术结合，用一种新的形式展现在观众面前。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者程晓农说，无论从艺术表演形式上，还是从所要传达的理念，新唐人晚会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向华人和西方观众充分展现了完全没有党文化痕迹的中华文化的状态，而这正是人们目前所需要的。他指出，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深受中共邪党文化的污染，以至于很多华人在海外居住了几十年，脑子里所记录的音乐歌曲基本上都还是共产党的宣传，一哼曲子不知不觉的就是共产党恶党的那套东西。程晓农说，中共恶党每年搞的春晚臭名昭著，完全是为了给中共涂脂抹粉，台词是为宣传而编，大家是在玩一种扮傻游戏，演员在假扮傻子，帮助共产恶党欺骗老百姓，观众也在假扮傻子，假装赞同共产党的宣传，长此下去，人的思想就麻木了，识别不了真和假、善和恶。新泽西州最大的英文媒体 The Star Ledger 12月21日刊登文章，称圣诞晚会为世界奇观中的真正奇观。文章认为，圣诞晚会最精彩的地方在于，晚会表现的是中共执政前的民间舞蹈和神话传说，每场戏都由训练有素的身穿古代服装的演员表演，演出服装非常漂亮，演员们时而飞快旋转，时而轻盈漫舞，飘飘欲仙，表达着故事里的情节。
中共干扰神韵，更让人们认清中共邪恶本质。由神韵艺术团主演的新唐人圣诞晚会12月18日在纽约百老汇毕肯剧院首演后，已经分别在纽约市、巴尔的摩市、北卡州等地演出，过程中遭到中共干扰。各界认为，中共的污蔑诽谤只会让世人更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 美国纽约州州议员迈克尔·本杰明在新唐人圣诞晚会的首场演出前收到了中共驻纽约领馆的信件，污蔑攻击法轮功，并威胁议员不要以任何方式支持圣诞晚会和新年晚会。本杰明议员对此表示谴责。本杰明议员太太表示，就因为这封污蔑信，我一定要抽时间来看演出了。本杰明议员将信件公开，让美国人和世界人民都了解了中共的真实面目。他指出，中共说这个是邪教，那个是邪教，还说教会也是邪教，其实中共才是邪教，而且是最大的邪教。他说，这是中共的耻辱，这是中共一贯邪恶本性的又一例证。12月20日，加州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德纳·罗拉巴克发表正式声明说，中共政权再次证明了他不满足于在国内压制中国人民，在海外也这么干。中国政府把手伸到美国，加剧其对中国人民的镇压的行为是肆无忌惮的，应该受到美国人民的关注和谴责。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副主席、佛罗里达共和党女议员罗斯莱汀恩表示，我非常关注中国当局在美国干扰美国公民的文化活动。这个政权侵犯自己国家人民的权利和公民自由，他做出这样的事，我不觉得奇怪。他说，中共必须为侵犯美国公民受美国宪法保护的言论和表达自由而负责任。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在接受英文版大纪元记者采访时对此作出评论，称中共使领馆官员的干扰行为是对外交特权的滥用。大卫·乔高说，在加拿大议会工作的27年间，除了中共外，我从未遇到过来自其他政府的类似干扰。在渥太华，我们有大约125个外国使团，除中共外，其他使团都知道什么是可以接受的外交行为的极限。大卫·乔高在任职下议院代理发言人时，曾受到过中共类似的威胁。乔高说，当我做下院的代理发言人时，中国使馆的代表甚至把电话打到我家，阻挠我出访台湾。他的论据没有任何说服力，我出访了台湾，并没有消极后果。前中共外交官陈永林在了解到这起干扰事件后表示，中共将对待中国民众的方式、暴力、恐怖和威胁沿用到对外关系上，但这种做法很难成功。著名经济学家何清莲表示，这是中共一贯的做法，起不了什么作用，只会更加暴露他自己的邪恶和顽固，这也是中共缺乏自信、心虚恐惧的表现。神韵纽约艺术团12月27、28日圣诞节期间首次光临南福州，并在劳德戴尔堡市的 Broward Center 艺术中心举办两场圣诞晚会演出。中共休斯顿领事馆又使出在纽约和北卡州夏洛特市所用的伎俩，写信给劳德戴尔堡市长吉姆·纳格，威胁他不要支持或去观看神韵演出。纳格市长认为中领馆这么做很不合适，没有理会这封信，他依旧为神韵巡回艺术团劳德戴尔堡的演出颁发褒奖令，并表示因此而打算去观看演出。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四川德阳监狱将法轮功学员李正玲迫害至双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仍拒绝放人。李正玲又名李二娃，男，现年43岁，四川古蔺县人。2004年12月28日被古蔺公安局刑警大队长邹强带领六名恶警非法抄家绑架。2005年7月看守所通知家属李正玲病危，这时李正玲全身浮肿，不能小便，不能认识人。05年8月8日邪党恶徒非法判李正玲五年徒刑，将他劫持到四川德阳监狱迫害。
湖南怀化市鹤城区朱周祥、王玉英、杨春兰、杨英德、易欢美、李华秀、张绿英、艾玉华、聂元新、聂桂香、左淑英等11位法轮功学员9月15日 乘车去湖南省会洞县的平村与宝子角镇一带发真相资料，向当地民众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行径，遭到怀化市恶党人员伙同会同县610平村派出所恶警绑架。其中82岁的聂元新、近70岁的退休教师左树英以及60多岁的聂桂香分别被恶警敲诈钱财5000元、10000元后放回家，其余8名法轮功学员目前已被会同县法院非法判刑3到7年。
河北迁安法轮功学员李青松10月被绑架后，遭到恶警凶残电击全身，包括嘴唇、腋窝、生殖器。10月1日晚10点多钟，迁安国保大队恶警蒲永来、哈弗龙开着2辆警车，闯到建昌营镇小庄村李青松家，翻墙入院，将李青松、李红梅姐弟二人绑架到种子公司洗脑班。12月2日上午和下午，在洗脑班头目杨玉林指挥下，两名恶警同时用电棍电击李青松脊柱、后腰、臀部、脚趾头、腋窝、嘴。李青松的嘴唇马上就起了一串大泡。恶警蒲永来将李青松裤子脱掉，电击大腿内侧及生殖器，手铐勒进肉里很深，流血。10月30下午，在杨玉林的指挥下，恶警又电击了李青松1个多小时。10月9日，李青松开始绝食抗议，26日被放回家。10月29日，恶警蒲永来带了3个人，把身体虚弱的李青松绑架到洗脑班楼上。在李青松绝食绝水的4天里，杨玉林亲自动手对李青松揪头发、打耳光，用皮鞋粘手，用脚踹膝盖骨，李青松被折磨得痛苦不堪。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沈阳第二监狱从12月下旬将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转移到多个监狱继续迫害，仅留几个快刑满的学员。据悉，第一批10多名学员被转移到沈阳市东陵监狱，第二批10多名学员被转移到沈阳市第一监狱。监狱分散并转押法轮功学员的原因不详。最近有17名外地法轮功学员被送到锦州监狱非法关押，其中有瓦房店法轮功学员。12月18日、19日，辽宁省华子监狱和瓦房店监狱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秘密转移曝光后，家属去询问。据监狱个别人透露，已转移到大连、盘锦、锦州。
12月18日，抚顺罗台山庄洗脑班非法关押的最后3名大连大法弟子被接回后，洗脑班关门放假，3名大法弟子现均已回到家中。当然，表面上是这个原因，实质上是与大量同修长期不断发正念，铲除其背后邪恶因素及不断揭露邪恶密不可分的。
11月28日，河北赤城县法院在张家口市桥东法院所谓的公开开庭，对王玉凤、王玉珍、王玉海、陈海燕、赵秉恒、郭秀林、林翠莲7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之后，被非法关押在张家口市13里看守所的赤城县王玉珍、陈海燕、林翠莲和其他区县的10名法轮功学员即开始绝食抵制邪党的迫害，期间有3名出现生命危险的学员被送到251医院。自28日非法开庭后，赤城县王玉凤等的家属们一直在找当地政法委、法院、检察院，要求尽快释放家人。法轮功学员也不停地向相关人员讲真相，请各地被非法关押在此的同修的家属及当地法轮功学员共同配合，找到相关部门要人讲真相。
新疆伊宁市法轮功学员赵金秀于9月4日在家被绑架抄家，恶人将其家中电脑主机抢走。9月10日，他们又从赵金秀家将其儿子王征绑架。同时被绑架的还有新疆农四师69团严国弼等4、5个法轮功学员。07年11月26日， 恶人偷偷开庭，起诉赵金秀、王征、严国弼三人，不准任何人入庭。69团法轮功学员除严国弼被起诉外，其余被释放。参与此次绑架抄家的有自治区公安厅、伊犁州公安局、伊宁市公安局、察布查尔县公安局四个单位的人员。
在连江口监狱二监三区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李荣堂，近期因公开声明被强制高压下所写的五书等一切作废，12月19日被恶警李金奎指使犯人毒打谩骂，24小时不许睡觉，迫害正在持续。恶警张格秋也参与迫害。黑龙江富锦市兴隆岗镇法轮功学员李荣堂在锦山镇永庆村遭不明真相的村民举报而被捕，后富锦政法委610公安局非法判许忠让、李荣堂六年刑。
法轮功学员梁玉增是金山屯区大昆仑林场青年，为人勤劳朴实，是配置黑木耳二级菌的能手。10月4日下午，伊春市金山屯区公安分局610伙同大昆仑派出所等多人非法闯入梁玉增家，梁推着摩托车进入院内，恶警们将其绑架，梁推倒帐子趁机走脱，一直在外地流离失所。梁玉增的弟弟多次去大昆仑派出所询问此事，大昆仑派出所所长季成、大昆仑厂长、书记向梁玉增的弟弟许诺说，让梁玉增回来吧，我们保证他没事，并向梁玉增的弟弟索取3000元保金。梁的弟弟信以为真，认为国家政府官员不能骗人。12月21日，梁玉增在弟弟的陪同下来到了大昆仑派出所，被大昆仑派出所非法关押。12月22日，梁玉增被劫持到金山屯看守所迫害。
本周35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61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 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忍，幸福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恶人参与迫害而遭恶报身亡，世人觉醒得福报的事例。
马艳慧，39岁，原为山东省龙口市普通交通警察，从99年迫害法轮功开始，被任命为山东省龙口市常驻北京负责遣返法轮功学员的负责人，因政绩显著，后被任命为610副主任，现已遭恶报，患直肠癌。
湖南省安全厅办公室副主任匡林长，自99年720以来，紧跟江某某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07年十月初，在进行迫害法轮功的罪恶活动时，在洞口市暴病身亡，年仅42岁。
长沙市离休党徒梁义宏，由于受党文化毒害太深，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积极参与对大法弟子的跟踪、蹲坑、监控而遭恶报。07年上半年，检查出患肺癌晚期，活得生不如死，于12月4日跳楼自杀死亡。
风湿病在一天内康复。我是河北省深州市农民，去年冬天在外打工受潮，关节疼，因为三个孩子上学，经济比较困难，所以拖到过脉，病情越来越重，才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是骨质增生、风湿病、骨膜炎。吃过医院的药不见效，便四处求医问药，病情时好时坏。秋后几乎瘫痪在床，走路靠双拐，医药费花了近1000元，病不见好转。因为大姐练法轮功，她多次劝我练功，在四处求医无效的情况下，我想试试看。第一次练功，双手就感觉发热，第二天腿就不痛了。人家吃惊地问我吃了什么药，我高兴地说练法轮功练好的，是李老师救了我，我从心里感谢老师对我慈悲救度，使我走上了修炼之路。
现在是海外综合栏目时间，首先听一组揭露邪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的报道。
12月中旬，部分南美洲秘鲁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北部的奇克拉约、南部的阿雷基帕和东部亚马逊河流域区的伊基多斯城展开了弘法讲真相活动。在阿雷基帕，学员们利用本地电台周六周日仍工作的特点，走访了电台，受到3家电台采访。覆盖白城及周边地区收听率第一的悦耳电台主持人，当听到法轮功在中国至今还在受迫害，及中共在全国范围内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高价贩卖的真相事实，他惊呆了，说从来没听说过中共原来是这样践踏中国人民的人权的。他表示回家好好读九品共产党，并欢迎法轮功学员继续上他的节目。在伊基多斯城，由于当地的媒体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共如此践踏人权，第一次听说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迫害已长达8年，媒体人员表示非常震惊。伊基多斯城电台、电视台和报社对法轮功学员的到来表示高度的关注。亚马逊河电视台的二频道在大法学员到达的当天就直接到旅馆对学员进行采访。第二天，除当地区报报道法轮功的新闻外，学员还接受了10号电台的采访。紧接着，亚马逊河电视台的二频道再次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采访。晚上，伊基多斯电视台19频道也采访了学员。瞬间，法轮大法的福祉传遍小城的每个角落。学员走在街上，总会有行人追上来询问法轮功的事。学员即将返回利马前，应邀去警察局向警官演示法轮功的5套功法。平和舒展的功法震撼着每个在座的警官的心， 一阵热烈的掌声后是一片赞叹声。学员向警局的长官送去西文版的大法真相 CD 碟和九瓶共产党。
12月18日至22日，真善忍美展在加拿大奥斯瓦市北景图书馆再次展出。一位15岁的女孩 Patricia 观赏画展后，在留言本上写下了满满一篇心得。看过画展并了解到法轮功是什么后，我心里百感交集，人们因为有信仰而被残酷迫害着，我对此感到愤怒。这个画展对我的生命有了很深的影响，并使我想要更深地了解法轮功以及他们在做什么。可怕的是，人们受到迫害只是因为他们信仰那么美丽和纯真的东西。在这次画展中所学到的将永远伴随我。
12月11日至15日，真善忍美展在法国东部儒拉省多尔市多尔多功能馆举行。此次美展由儒拉省法轮大法协会主办，得到多尔市市长、参议员的帮助支持，媒体也纷纷报道。儒拉之声电台就画展和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采访了原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主任吴宝章。吴先生在采访中表示，当中共政权想打倒一些人或一些运动时，总会给他们扣上帽子，反革命、右派知识分子或牛鬼蛇神、天安门暴徒，他们想以某教为借口来污蔑法轮功。吴先生说，我不是法轮功信徒，但我知道法轮功提倡真善忍，这是一套分文不取而强身健体的功法。厌倦了阶级斗争的中国人，有一大群纷纷走进来成为练功人。共产党不可能接受有一个组织会比他聚集的人还多。阿尔布瓦唐区报报道说，当一套以真善忍为基础的传统佛家功法遭到中国独裁政权的迫害，这些画作展现了有信仰的人们的勇气和美，这些画超越酷刑折磨和仇恨，传达的是一个和平和希望的信息。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忍，幸福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体会，不等不靠，走出自己的修炼路。得法11年来，我在师尊的慈悲呵护和教诲下一步步提高和升华着。我弟原来只靠一两个大型资料点向学员提供讲真相所需的全部资料，资料点可谓大而全，从师父的经文到明慧周刊以及酒瓶、书籍、光盘、各种小册子、真相传单等，资料点的同修在极端困苦和恶劣的环境中日复一日地为救度众生而废寝忘食的辛勤工作。但随着正法弘誓的不断向前推进，资料需求越来越多，所以仍难以满足正实法的需要。我的家境比较宽裕，对资料点在财务上的支持相对多一些，时间一长，不知不觉中等靠要的心就起来了，还觉得心安理得，认为我付出那么多，像点上要点资料不算什么，无形中滑向类似常人的买卖关系了。一天，一位同修交流说，修炼就是修炼，这不是说谁捐出多少钱就能立地成佛，不用修自己了，否则那有钱人可有捷径走了，还用修吗？总得走出自己的路来才行。初听此言，心中不免掠过一丝不悦和委屈。我知道是呛着自己的气管了，点到自己的痛处了，也明白自己应该提高了。回过头来，真是非常感谢这位同修的重锤敲打。等我再次向资料点捐助时，协调人直接和善意地对我说，当前资料点遍地开花，这也是我们修炼中的一个新的发展进程，你没考虑过建立家庭资料点吗？起初我只是感到畏难，一来自己是一个在协党黑名单的所谓重点人物，二来从技术设备、耗材等问题上几乎一切都要从零开始，这不难吗？但心里也明白， 再难也得走出自己正实法的路来啊。等靠药的安逸心不去，如何融入正实法的整体环境？如何谈得上精进实修？师尊在经文《路》中讲过，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我记起了在正实法修炼初期，有两名老年女同修要去北京正实法，可是车站路口处处昼夜封堵盘查，难以坐车进京。这两位同修没有多想，就徒步上路了。当他们昼夜兼程快到北京时，脚底在长途跋涉中早已磨起了累累血泡，鞋周浸透着血迹。在道口处，他们还遇到了警察的盘问。警察询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到哪里去？同修坦然地回答，我们是大法弟子，只为去北京为我们的师父和大法说句公道话，因为我们师父是被冤枉的。警察上下打量着这两位年老的同修，看看他们简单的行囊、风餐露宿的行脚和脚底那双雪鞋，片刻的宁静过后，突然这两名警察肃然后退两步，以标准的立正姿势向同修敬礼，并抬手一扬，请走好。就这样，他们又一路真诚地踏上了正实法的路。我不由地想起了师尊的话，激动人心呐！天国世界的众生听了也会落泪的。在新加坡法会上讲法，比比同修，看看自己，我心中升起了坚定的一念，绝不辜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也一定不辜负师尊对我们的期望，要充分发挥大法弟子的主动性，在讲清真相中树立自己的威德，走好大法弟子每一个人的路。所以在讲清真相中，不要等，不要靠，不要指望外在因素的变化，我们每个人都是给未来创造历史，所以每个人除了参加集体活动外，都在主动的找工作去做，只要对大法有利，都要主动去做，主动去干。致北欧法会全体学员，我决定尽快建立家庭资料点，也走出自己的路。正念一出，当晚一个清晰的梦境呈现在眼前，一座座巍峨气派、古色古香的城堡内，坐满了一群群身着华丽服饰的人，而每个城堡中的殿堂上都正襟端坐着一位威严慈善的住持。我呢，也同众人一起坐在一个城堡中，但内心又清楚地感知到，这不是我最终所待的地方，我应有自己的城堡，找一找吧。于是我起身走出来，独自去找寻。就在不远处，我一眼寻到一个高大的城堡，走近一看，上面用立体的立体字写着我的名字。我终于找到并有了自己的城堡，我大步迈了进去，环视四周，原来这里面所有的人我都如此熟识，他们对我都非常恭敬礼让，欢喜中似期盼迎候已久了。意识中我知道自己是这里的住持，再向前一看，殿台上正留着我的主座呢。我知道师尊在鼓励我，说做就做，不能再拖。在同修帮助下，很快把电脑和一体机置回了家。面对这两件陌生的法器，我既欣喜又心急，因为我对电脑可以说一窍不通，不知道什么是软盘、什么是硬盘、什么是 U 盘等，甚至连一些基本名词及简单操作如复制、粘贴、剪切等都搞不清楚。我没有畏难退缩，我想同修能从锄头到鼠标，不就在证实着大法赋予修炼人超常的智慧和能力吗？只要大法需要的事就是最神圣的事，就应该用心去做，边学边做，边做边学，绝不打退堂鼓。我决定先从复印起步，没有原始资料怎么办？我就从近期的明慧周刊上选取一些资料，先复印出草稿后再剪下来，整齐地贴在 A4 纸上，制作出底稿后再正式大量复印。就这样，我终于做出了第一批真相资料，融入了聚之成形、散之为例的正法洪流。看着一张张带有粘贴印记、透出淡淡香气的救人资料，我不禁心生感慨，没想到电脑中的复制、剪切、粘贴等名词术语竟先行一步，被我实实在在地用在这里了。当我带着这些刚刚印制的资料去一栋居民楼内发放时，从楼顶发到一楼，发完后刚要转身离开，只听楼顶传来一阵寻呼声。我抬眼一看，只见顶层一位居民正微笑着向我拱手致谢呢。 这动人的一幕深深地定格在脑海中，至今仍时时浮现在眼前，让我真切体会到了世人真是在盼真相、找真相啊！有同修及明慧网的技术支持，我在不长时间内就逐步掌握了上网、下载、编辑、打印、刻录等基本技能，而后学会了制作真相小册子、传单、光盘、投稿、发三退声明等等。作为一个修炼人，我也在渐渐成熟起来，其中的甘苦想必不少同修都深有体会，无需细言。至此，遵循师尊要求我们遍地开花的教诲，万花丛中又添了一朵正实法的小花。现在我的资料点不仅为自己正实法所用，而且也带动周围同修共同精进，已稳定地成为整体救度众生的一个例子了。期间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只要我们心中有法，心系众生，万事不畏难，铭记助师正法的历史使命，坚定精进地走出自己的路来，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足之处请圆融指正。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任重的体会，全力讲真相，救度有缘人。其一，向亲人们讲，我们家是个大家庭，父母双方加之岳父岳母家双方的亲亲友友，加起来有几百人。我明白，这些人经过生生世世的轮回转生后，在当今众生都在重新选择未来的关键时刻，成了我的亲友，一定有很深的因缘关系在里面。于是，就他们成了我讲真相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这些亲友分布的地点很广，因此平时常见面的人并不多，于是我便利用各个亲友家办什么事的机会去专门给大家讲真相。现在人由于为了能收点钱，什么事都操办操办，我现在恰好利用这些机会给聚会的亲人们讲真相。一般每次都能讲不少人，有了三退的内容后，我给这些参加聚会的亲人们或屯儿里参加办事情的很多人都办了三退。有一次，我的一个表姨家办八十大寿，他家祖孙四辈当中有18个曾参加过习党组织，全办了三退。晚上10点离开时，大家几十人出来送我，我当时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其二，向同学老师讲，作为一个年轻人，我的很多时光是从学习中度过的。那些在小学到大学期间同我一起学习与接触过的同班或同届同学，细一算起来也是太多太多。由于我从小到大一直是比较活跃的类型，在学校时又曾做过文学社社长、学生会的宣传部长及广播站长，因此认识我的同学和老师很多很多。尤其到后来，在我们市的公务员选拔考试中，我又在全市获得了1名的好成绩，一下子在同学和老师中很知名。在大法受到迫害后，我由于坚持信仰受到了恶党的迫害，这时我又成了同学们和老师们背后议论的新话题。于是利用这种大家都想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坚持信仰的问号，有目的地把我要找的同学和老师列出一个名单，然后主动去找他们讲真相。这样在几个月的日子里，我来到了当年的同学中间，来到了我的不同时间段的母校，见到了曾经教过我的老师们，来到了当年同学家中或单位里去给他们讲真相。在讲真相过程中，其范围和效果有时要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好。比如本来想去找教过自己的一位老师，但是在老师的办公室内还有很多别的老师，一听到我的讲述，人们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都一一做了解答。在听的过程中，有的明白真相后明确表示还要给别人讲真相，这就形成一种连锁反应。
这也是对方真正明白真相后所产生的后效应，也是师父让大法弟子讲清真相的意义吧。其三，向老街坊邻居讲，我从小就是一个好人缘，尤其是我的老街坊们都说我这个小孩仁义。现在算来，我在几十年中一共搬了五次家，在每一个地方都住了很长时间。由于过去的年代，人与人的淳朴和善良，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往来很多，几十户或上百户人之间大都很熟悉。经过几十年了，大家见面还保留那种友情。我认为，在每处和我接触过的人都是和我有缘之人，表现是大家住在一起而相识，其实在背后有其深厚的历史原因，都是大法要救度的生命。于是我拿出一段时间专门走访了一些现在还能找到的那些人，去给他们讲真相。虽然只是找到一部分，但是也算尽了我的一个心愿吧。其次，向招聘中能接触到的人讲，由于恶党的迫害，我失去了优越的工作。当我来到人才市场招聘时，才发现，在机关工作的经历，在企业中并派不上多大用场，没有多少适合自己的工作。只有办公室主任或经理助理等职位，才和自己过去的工作有一定的联系。而由于这些管理层的工作，属于一般必须要由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亲自见面后才能定下来。于是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来向我招聘的总经理或厂长等人讲真相。由于我过去工作单位是常人中令人羡慕的，因此所有的招聘者都要问我为什么离开原单位。于是我便利用这个话题向他讲真相。我当时的原则就是，你能用就用，不用我利用这次机会向你讲真相也没白来。由于几年前国内迫害正是高潮时期，但对我这样的人他们也挺感兴趣，有的静静地听我讲完，有的好心地劝我，有的和我辩论，有的对我同情，也有的同意让我来工作。由于家庭环境当时还可以，于是我还有选择地走了不少家企业，给十多位企业老总面对面讲过真相。而在我讲真相的现场，只是静静听着其他企业工作人员和其他应聘者们，也能有上百人。有明白真相的老总拉着我的手将我送到公司大门口外的，有用自己公司的专车由副总经理开车将我送回家的，还有表示可以录用我的。其五，在向不同工作环境中遇到的人讲，我经招聘，曾先后在外市工作过几个单位，做过市场部副经理、办公室主任和业务处室的代理处长。在每一处工作环境中，我都利用工作上的便利，向与我有缘在一起的新同事讲真相。在每一个工作环境中，我都尽力给他们理智智慧地讲了大法的真相，或做了三退的事。三个工作过的单位中，也有百余人明白了真相或做了三退。经过了大约两年的打工生涯后，我回到了我们自己的城市谋取生路。几年来，我的工作环境也是变了很多样，给亲友带过车队，自己办过作文班，开过专卖店，搞一些农业项目。在带车队干活时，当时是在修一条重要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有数百名民工，还有附近的村民。由于是亲友的车队，其实我的工作主要是为我带的几台车上的司机买饭和监督他们，因此工作量很小。我利用大量的空闲时间轮番坐别的车队上车，和他们讲真相。利用吃完饭的休息时间，或下雨时停工的时间，或晚饭后在工地住宿的空闲时间，广泛向人们讲述大法的真相。有一次在村边的大树下，坐满了修路民工和工程技术人员，再加上当地的老百姓，共有几十人坐在一起向我举手提问，我一一做了解答。最后几十人站起来后，一起喊法轮大法好，后才依依不舍地散去。 于是整个施工驻地都知道有一个修法轮功的人来到他们这儿了。我的哥哥听说后，出于考虑我的安全，赶紧从家里赶来，不让我在那里待车了。我知道我在这里的使命完成了，因为有几百人听到了大法的福音。后来，我又选择了搞农业项目，又使我接触到了大量的农村一些种地大户和村长、村书记，及那些靠做农工维持生活的各地农民朋友。由于我包的地多，一干上活就得用几十人，因此大家在那儿干，我就在前面讲。也许是师父的法身安排吧，总有南北四面八方村屯的人来干活，来一茬后又换一茬，大约有几百人从这儿干活的机会中听到了大法的福音，或直接做了三退，为自己的生命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其六，向日常生活中常遇到的人讲。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在生活中每个人都离不开购物、买菜、理发、洗澡、修车、修鞋、散步、坐车、出差等社会活动。其实，在这些日常生活中接触的有缘人，也同样是我讲真相的对象。也有一些人在此过程中拥有了自己的未来。有很多次我在坐去外市的车上，给车上的人讲真相，大家到站了还不愿意下车。每次出差时，我总是忘不了在车上讲真相。有一次在火车上，一下子就讲退了20多人。一般情况下，每次坐车也都能讲退几个。通过这些日常的社会活动，也有100余人明白了真相。其七，向上级高层人士讲。由于工作的关系，在当地有一些高层的领导和我都比较熟悉。我受恶党迫害后，有一些人见我就尽量回避，但也有一些有正义感的人却很关注我现在的情况，还有一些过去和我是朋友，几年来也成了各部门或各机构的负责人。我利用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智慧地向他们讲真相。这些人有的静静听，有的暗中帮忙保护大法弟子，有的祝我们这些好人早日平反，有的劝我注意自己的安全。他们善良的祝福，也为自己选择了自己未来的美好。其八，用书信向社会讲真相。一个人用嘴讲的力量是有限的，为了让更多人明白真相，明白这场迫害的邪恶，我先后撰写了数篇讲真相的文章，大部分在本地印成传单后发到小城的千家万户。结合我地主要恶党头目因迫害大法而遭报死亡的大事，我及时撰写了讲真相文章，在地区引起极大反响。一些局级干部们争相传递此文，对大法弟子们少了过去的不解，多了更多的尊敬和佩服。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家都来上明慧网。我是一名不懂英文、不熟悉电脑的大法弟子，总觉得上网是不可思议的事，加之怕心作虫，因此不敢接触电脑上网。一年前，在同修的帮助下开始接触电脑，特别是有了一本从零开始建资料点实用技术手册后，经过学习，很快就掌握了上网技术。其实上网是很简单的事，不会英文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完全可以上网。现在我可以上网下资料、打字、刻盘等，为自己讲真相提供了方便，也为同修减轻了负担，还能为其他同修提供方便。其实自己上网的过程就是去自己执着心的过程，主要是怕心，怕这怕那，现在看就是正念不强，信心不足，自己吓唬自己。 中共恶党虽然在网络封锁上费尽心机，但是大法弟子在破网技术上可谓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依然可以轻松上我们自己的网站，最简便好用的就是自由门，现在已经更新 6.6 版，双击飞格图标，很快找到服务器，进入动态网网页，再在安全区内点击锁上的被中共恶党所封锁的网站，一切近在眼前。在安全上，我们可以按照实用技术手册上所要求的安全运作，一步一步设置好就可以了。中共恶党监控网络，但国内上亿的网民，他根本监控不过来。只要我们正念正行，不要怕这怕那，根本就不会出问题。只要你不在网上直接看材料，有用的材料可以下载或保留网页，不在网上逗留时间太长。不在网上看其他无关的东西，不上与修炼无关的网，是十分安全的。实践证明，只要按照实用技术手册的要求做到了，没有出现问题的。连接因特网的方式很多，各有利弊，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采用。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把情